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如果你翻过教会一段日子的话，我相信你都总会听过呢，就是有一个教导，就是叫你不要绊倒其他人，就是避免使其他人跌倒。我自己呢就曾经经历过一件事呢，就跟这个教导呢是有关系的。那个事件呢就不是发生在安素堂，大家就不要估计是哪个就可以了。曾經我認識有一個年輕的姊妹，有一次她就穿了一條大概坐低左右是半身剛剛可能遮住膝頭哥左右到的裙，她是做司琴的。她完了那天的服侍之後，就有一個弟兄，我忘記了她是間接還是直接，她就要求這個姊妹下次再做司琴你就不要這樣穿了。他就说因为这样穿呢你就会绊倒很多人的。即大家明白，即我估计你理解他背后的意思，即那个弟兄意思就是，即你这样穿可能你令到很多人不专心崇拜，可能挂着望着你都忘记了，即崇拜当中哪个才是主角这样。我相信这个道理大家明白。不过这个姊妹呢，他听完呢其实他就很火滚的，他很兴的。他就觉得我搞错啊，即是我穿条裙几长都要你管啊，我又不是穿那些迷你短裙啊，即是我已经很大方得体啦，即是及膝的啦，这样。我使不使穿到好像那些中东国家的女士这样回到来啊，这样。那他因为这样呢，他一度呢即是想即是离开这个侍奉的。那就是这样，因为一句呢即是你这样穿可能会绊倒其他人的。结果换来就差点绊倒这个姊妹。所以究竟这种绊来绊去的状态是不是必然的呢？其实在圣经当中也有不少这种，就是叫我们不要提防，不要成为别人绊脚石的教导。正如好像今天的哥林多前书，其中八章九节他有一句说话这么说，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这自由竟成了软弱人的绊脚石。保罗为什么他会说自由会成为其他人的绊脚石呢？究竟圣经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而不要绊倒其他人这个教导其实背后是什么意思呢？今天让我们就带着这些疑问，我们进入去今天的信息当中，让我们先怀着一份渴慕的心准备聆听上帝的说话，让我们同心低头祷告。慈爱又公义的上主，愿你怜悯仆人，亦都愿仆人口中所讲的弟兄姊妹的心思意念都蒙你的悦纳，亦都求你的灵亲自的临到，让我们眼看得见，耳朵听得到，心里面亦都明白你的说话。多谢你听我们有声无声的祈祷，是奉你得胜的名字祈求，阿门。我曾经看过一篇的文章，他说这一种不要绊倒其他人的教导，它分为三个种类。第一个类别就是他提醒我们不要用错误的教导去令到其他弟兄姊妹背弃了这个信仰。这一类的讲法其实就主要针对一些假先知、假教师的出现。就正如我们今天所读的《生命记》的经文，它里面有一段他这样说，就是他说上主是吩咐昔日的以色列民，他们应该要听从上主所选立的先知。如果他们不听的话，上主是会亲自去追究他们的。不过如果这些先知他本身是没有奉上主的名，也都没有按照上主的吩咐去教导的话，这班的先知的后果就会更加严重。如果用我们今天的处境来去讲，其实讲紧嘅就系可能一啲嘅异端啊，即系佢喺一啲教义上作为一啲扭曲咗嘅教导。唔知道大家早排有冇听过一个嚟自韩国叫做新天地嘅组织啊？唔知道大家有啲人岌头知道吓。咁啊，即系香港啲教会都好紧张嘅，即系佢哋好提防呢个异端嘅。我记得隔篱教会咧，佢曾经喺个门口贴咗张告示啊，佢即系话唔欢迎新天地嘅人嚟到访咁样啊。咁究竟佢哋点样异端法咧？其中咧，他们当中他们的创办人他会说自己就是圣灵保卫师的。他也都他会说耶稣不是上帝的儿子。他会说他们 话耶稣只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普通人来的。不过怎样去分辨其他异端呢，本身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来的。我也没有办法今天在这里即三言两语跟大家讲得清。不过大家有一件事要记住，我们平时每一次在圣餐前我们会一起同诵使徒信经的，大家即我其实这个使徒信经的设立呢，本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帮我们分辨异端的。所以如果那个教会它都是认同这个信经的内容的话呢，我们可以理解为我们其实是主内一家的。所以就算可能有些其他不同的宗派教会，可能他们的领圣餐的方式不同，他们的洗礼方式不同，但我们就不会说、你个异端，我们就不会这样说的。查实其实就是这样。好啦，咁呢个咧就系即系第一种吓，即系唔好使人跌倒嘅教导吓，佢个情况。咁至于第二种情况系点咧吓，佢就系提醒我哋，我哋要提防我哋自己咧做咗一啲失见证嘅行为。作为一个基督徒啊，我哋今日我哋嘅言行举止咧，其实往往会成为其他嘅信徒啦，甚至一啲唔信嘅人咧，去认识我哋呢个基督信仰嘅一个嘅样板嚟嘅。所以我哋喺呢度都不妨问一下自己吓，即系可能你觉得自己吓，对于你自己嚟睇，或者对于其他人嘅眼中，究竟我哋系一个点样嘅基督徒呢？我哋会唔会系一个只系觉得啊，可能翻咗嚟崇拜就足够啦？当有人叫我哋学习多啲吓，我哋去思考多啲呢个信仰嘅时候，我哋就撒手兼零头吓。有人问一下我哋关于信仰嘅问题，我哋就诶不要问，只要信。对你来说可能这个是一个很真诚的信靠的。不过对某些人来说，喂，他都没有机会跟你去讨论分享这个信仰，他没有机会去跟你对话，在他来说这种的信可能是一种迷信来的。又或者你会不会是那种很自命清高的信徒呢？我年轻的时候就是的。我回团契的时候呢，我是不屑跟那些同年纪的人一起玩的。我心想啊，你这帮人圣经又不好好读，又不熟圣经，回来又挂着嘻嘻哈哈，又不认真，即是没得救的你们，我心里面争在未讲，你们等落地狱啦，这样。不知道大家又会不会是这样呢？我们会不会因为信了主，我们就觉得我们比其他未信的人更加优越更加好呢？当我们觉得这样，我们其实很自洁的时候，换一个角度，其实我们是变得很自义的。定是其实我们是那种表里不一得个空壳的信徒呢？当我们口说我们要爱邻如己，但是实情其实我们从头到尾爱的都是那个自己呢？刚才说的这两种情况，我会说就是一种绝对性的教导来的。因为当第一种是提醒我们避免用一些错误的教导令到有些信徒背弃了他们信仰。第二种就是提醒我们，即是我们慎防一些失见证的行为去导致其他人绊倒。这两种情况它是绝对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标准很清楚的，我们即是努力要尽量避免去做的。我们没有什么走盏的空间的。不过第三种的情况就有点不同了，它就是没有那种绝对性的。即简单来说即是什么呢？即是他没有那种绝对的对与错之分。那个情况呢就好像我们今天所读哥林多前书里面的情况一样。那今天所读的哥林多前书其实讲了一个什么情况呢？昔日的哥林多教会出现了其中一个争议，就是什么呢？就是究竟他们要去问究竟祭过偶像的食物究竟吃不吃得的。不过首先我们要处理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去问一下，喂，他们好地地做咩要吃这些东西，不吃就没事咯，这样。不过大家首先要知道呢，即哥林多城呢作为昔日呢是一个即都几大的城镇来的。里面是有很多不同的信仰，不同的宗教庙宇在里面。而很多这些庙宇呢，他们都会奉行一种献祭的礼仪的。即简单来讲就是什么呢？他们有些人可能会拿一些食物，特别是一些肉类呢，去到这些寺庙当中，他们呈现给他们的神明。那些寺庙就会透过即烧这些食物的方式就去献祭， 燒完呢啲嘅食物咧，其實佢就會分俾即係可能裏邊嘅信眾啦嚇，或者其他嚟到參觀嘅人咧一齊食嘅。其實本身咧，以色列人佢哋都有呢個傳統嘅，即係佢哋都有呢種教導嘅做法。如果用我哋今日嘅角度去講咧，就好似我哋去寶蓮寺啊、慈山寺參觀完，跟住順便喺裏邊食燙齋咁樣嘅情況啦。咁你話誒呢種情況，咁你最多咪唔做咯？你唔做咪可以避免咯？係咪？係冇錯噶。不過仲有另一種情況係比較麻煩嘅，咁係點咧嚇？就係、是其實咧，當呢啲獻祭嘅食物咧去到呢啲寺廟當中咧，佢嘅數量係好多嘅。就算有人去食都好啦，佢係冇辦法食曬嘅。所以呢啲嘅宗教場所咧，佢就會將呢啲食唔曬嘅肉咧，佢哋可能用一個比較平啲嘅價錢賣翻出去市場。所以簡單嚟講，個市場出售嗰啲嘅肉類咧，好多好大可能其實都係呢啲已經係製過偶像嘅。咁你知道你都可以唔買啊，不過仲有另一個情況就係、是、你去人哋屋企作客，你隨時食咗嗰啲肉咧，你都唔知係咪拜過偶像嘅。咁於是問題就出現啦嚇，因為有一班咧，頭先經文裏邊講到係一班良心軟弱嚇，或者我哋可以另外譯作係一班信心軟弱嘅弟兄姊妹。他们过去其实他们是拜开偶像的，不过之后他们就信了主耶稣。不过当他们觉得如果我再去吃这些祭过偶像的食物，对他们来讲好像重新回去他们以前拜过偶像那种的生活。于是他们就觉得我们不应该再吃的，即是再吃是不对的。但是就不是个个的弟兄姊妹都是这样说。有一班就叫做有識之士咧，即係佢比較多見識嘅嚇，佢哋就諗得好通嘅，佢就話：，既然我哋信嗰個嘅上帝係呢個世界嘅主宰嚇，主耶穌又係呢個世界上獨一嘅主，萬物都係屬於佢嘅，咁呢啲其他嘅偶像算得係咩？得啲茄哩啡嚟嘅啫，係咪？嚇，咁呢啲咁所謂祭過偶像嘅食物，自不然唔會因為咁變得不潔淨啦。咁怕咩食啫？可唔可以放膽食啦？根本就唔使驚。所以呢班人唔單止嚇佢敢食呢啲祭過偶像嘅食物噶，佢仲唔介意入去嗰啲寺廟嗰度啊，同其他人一齊，喂一齊嚟食啦咁樣嚇。因為對於當其時嚟講咧，去呢啲地方嗰度即係聚會下咧，係一啲正常嘅社交活動。不過嗰啲信心軟弱嘅弟兄姊妹嚇，當佢見到呢一班人食，有機會可能佢忍唔住啦，亦都有機會可能係佢。不好意思拒絕邀請，最終他們又跟著吃，不過他們內心根本就過不了這一關，即是他們吃完之後又覺得自己哇，我又回去以前那種生活樣，於是他就囉囉攣，他就覺得我真的我做錯了，於是他就在信仰上拌倒，那個情況就是這樣。那保羅他又怎麼看呢？如果我哋同头先八章四至六节嘅经文里面我哋理解嘅话咧，保罗其实佢系完全明白甚至认同咧呢啲祭过偶像嘅食物咧系食得噶，佢觉得冇问题噶，因为佢话我哋所信嘅耶稣根本就系呢个世界上独一嘅主噶，我哋系有呢个嘅知识噶，即系佢系认同 OK 嘅。不过佢有一个好重要嘅讲法，佢就话不过我哋既然有呢个知识吓。但是如果我们知道这样做是有机会会影响那些信心软弱的弟兄姊妹的话，保罗就鼓励这班人，你宁可牺牲自己的自由，你都不应该成为别人的绊脚石。所以他最后就说，所以食物若使我的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使我的弟兄绊倒了。这个就是保罗他的教导。我相信呢个道理大家唔难理解，大家明白嘅呢个。不过大家仲记得我开始讲嗰个嘅例子嘛？当嗰位着裙嘅姊妹被告知下一次做司琴，如果佢要着裙都好，佢就话我要即系要着翻条长裙嘅时候，嗱嗰位弟兄提出呢个意见，其实本身嘅出发点系好嘅，大家明白噶。不过当呢位姊妹被强制要求咁做嘅时候咧。他内心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声音的。喂，我究竟要穿到几长条裙才对啊？我下次去到小腿都不行啊？如果又有另外一个人说又绊到他，那我究竟要怎样呢？还有，为什么那个弟兄 佢嘅感受，大家你哋又咁快去顾及，但我嘅感受同埋自由受到限制，就冇人理。嚟到呢度，大家就明白啊，点解我话第三种吓，即系第三种情况就系冇嗰种绝对性嘅，因为其实你两方面都有道理噶吓，即系佢两方面冇一种绝对嘅啱与错之分。所以今日在哥林多前书的经文，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我们一定要留意的。保罗其实由始至终都是向那班有见识亦都信心刚强的信徒发出邀请的。既然主耶稣透过他自我的牺牲的方式去拯救我们，作为跟随他的门徒，你又愿不愿意因着爱你的弟兄，因着爱你去自限你自己，来照顾那班信心软弱的弟兄姊妹呢？所以第三种不要使人跌倒的教导，能够真实的有效应用，其实是要当事人完全自发地认同愿意在这件事当中，他为着他者的益处去自限自己，限制自己的自由。唯有他真正真心甘心乐意用爱去承受对方，这个成全才有意思的。否则就好像我刚才讲的案例一样，没错的，你可能令到一班弟兄姊妹没有跌倒的，不过同时你可能已经绊倒那位姊妹的。所以我们要很小心的，即是我们不要滥用这种不可使人跌倒的教导，随便去要求别人牺牲自己去做配合。来到最后，我有一点我必须要补充的，当我们当中有人愿意甘心乐意去牺牲自己的权利和自由去造就对方的时候，我们不要去到这里我们就停下来。我们其实有责任让到受助的那一方知道，他们所得到的不是因为他们是胜利的一方，不是因为他们的道理他们的道德比较高所以最后站在他那边，其实是有人选择牺牲他们自己用爱去造就他们。否则我们如果只是停留在那一步，我们可能只是纵容一班人，只是懂得叫人牺牲去换取他们自我感觉良好的一班人。求圣灵帮助，让我们懂得分辨在这个世代当中怎样去做一个敬畏上帝又能够基于爱作出智慧的判断，并且有那份的信心爱心，愿意为了造就别人去限制自己自由的基督徒。阿门。